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禁食祷告是一个重要的属灵操练，对很多基督徒而言都不是陌生的名词，然而却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该怎么做。接下来在门徒培训上有丰富经验的郭振友老师要告诉我们禁食祷告的种类，还有做禁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看禁食祷告的种类。我们先看看以斯帖的第四章十六节，好不好？前面念一下。
以斯帖记四章十六节，你当去召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姐妹知道这个背景吗？事情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在波斯帝国住了很多犹太人，波斯帝国的宰相不喜欢他们，设计要波斯王杀害所有国内的犹太人。那个时候波斯王的王后正好是一个犹太女子，叫做以斯帖。她为了救自己的民族，打算要冒死求见波斯王，她就请自己的族人为她禁食三天三夜。
是，所以当时候以斯帖说，我去哦，但是你们要祷告托住我。她要求什么？禁食很特别的，要注意他怎么禁食，三天三夜，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绝对禁食。那绝对禁食通常不会要太长，不要超过三天，因为人需要水分的。这个是不吃不喝，如果吃不吃，那过几天你真死的，所以需要非常小心。一般不用这个，实际上很大灭族啊、灭国啊那些很大事情才用的啊，一般不用这个东西啊。如果真的话，也不要太长。一般来讲我们是讲到一半的禁食。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二节。
马太福音四章二节，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这是讲谁啊？耶稣啊。他禁食多久啊？这个最大的记录，最长期的事实。这种就是我们说通常那种禁食的话，通常是可能不吃东西但是喝水的，因为我们是有养分的啊。最高的记录应该是四十天，在圣经里面的是四十天。当然不要随便进去啊，四十天啊，这个是啊。但是真是要那么长的，还是一般我们是不吃东西，但是喝水，我们需要这份是一般所做的。还有第三种是部分禁食，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三节。
但以理书十章三节，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
他这些我们就说部分禁食，他没有吃酒，没有吃肉，但是有素吃，喝素啊。这些我们说部分禁食，可能是不吃肉不喝酒。有些人怎么样，甚至可能是喝一些果汁啊，一些比较轻的一些东西啊，也有这个我们就说部分禁食啊。啊，一般多的比较是一般禁食，这是第二种。那一般禁食呢，有些人是经常性的，有些是一个礼拜只做一次的，有些是偶尔的，有些特别需要才做的。那如果是你没有试过这个禁食祷告的话，我就劝你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长，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两餐不吃。而且呢非要小心呢，不要以为说我下面要禁食的时候啊，这个自助餐了，然后呢啊，禁食完也好辛苦了，吃完以后呢再自助餐又再吃一个，不要这样说。为什么不要这样说？因为分身身体很危险的。你知道杜甫怎么死的知道？撑死的。他当时就饥荒嘛，他没什么东西，很久没有吃肉了。有个邻居也是很好的，哎，有牛肉啊，给他，他就很久没有吃了，所以也煮很多吃。太多，所以非常小心了，不要禁食的，撑死了。所以呢， 我们叫做一个淡入淡出，就是你快要进食以前呢，你慢慢已经身体准备好了，不要吃太多，简单一点。出来的进食停了以后，也不要暴吃，简单慢慢吃，慢慢加上去，不然会对身体有伤害的。不要太长，所以是水果蔬菜开始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两餐或是24个小时，中午不吃到明天中午才吃，甚至有36个小时。但是如果是要两三天的时候，你其实两三天，如果你想再进入深一点的话，你好好祷告，你看看圣灵有没有带领，不要随便进去啊，不要说七天啊十天，不要自己很冒的进去啊。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进食祷告的一个经验，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身体很大的负担啊，是慢慢加的。而且可能两三天以后，如果你真的要很深入进去的，好好祷告，看看你平不平安，那圣灵慢慢带你进去啊。那下面一些进食祷告一些人的经验啊，有些比方说首几天的话是不好受的，因为吃惯了啊，其实很难受的啊。但开始的第四天呢，你发觉反而饥饿反而减少了，有点头晕。第六到七天反而就恢复你体力的力量会来的，集中力很集中的啊。第九到十天的灵会很活泼，因为当时呢毒那些已经烧尽了，特别是烧尽了。到二十一到四十天呢，饿会重来，慢慢要准备要停了，而且你要恢复吃的时候要慢慢加分量了。如果你真的想进食的话，你不妨会看一些书啊，有些特别讲进食祷告的，这是很好。其实你看进食祷告是个很强的属灵的秘诀，但是呢你用以前呢，你需要要明白进食祷告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跟神换东西，乃是你是因为很迫切的时候，迫切的时候你暂时将需要放开，灵里面可以集中在圣灵亲近，而且呢要淡入淡出，不要贸然的很快进去。进食祷告是个非常强的属灵工具，那不是担保是说哦，我这样做的一定有的，不是的。但是我的经验发觉到，进食祷告真的，无论是在你跟神的关系也好，或是你祷告的迫切的也好，很有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没有试过的话，只要你不是孕妇，只要糖尿病啊，不是要心脏病啊，不妨可以试试看。那试看的时候呢，刚开始不要那么长，可能是两餐或是一天，那最多不要可能两三天就可以了。你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时候，你可以叫圣灵要带你要不要给你进去啊？对，而且要很敏感。
谢谢郭老师对进食祷告的解说。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再说扫罗的手下人呢，离开大卫回禀扫罗说您的话我们给带到了，他呀乐意了。这扫罗一听，嘿呀，这下齐了，他这舒服啊，一下子痛快了好几天呢。
听众朋友，权力叫领导人腐化，自古到今多少人上了领导的位置之后，就生怕把大好江山，把得到的利益跟别人分享。古代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就是一个例子，扫罗王是以色列第一任国王，当他知道大卫很可能会是第二任国王之后，心里就起了杀机，想除掉大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8章的历史故事。
哎，一天呢，来人报告说大卫的聘礼到了，您要的100啊，他给您预备了200。哟，这扫罗一听什么？这还没到日子呢，全给办齐了。行了呀，扫罗，这回啊，说什么也没用了，该干嘛干嘛吧。米甲呢是人家大卫媳妇，大卫呢是你女婿，你呀是人家老丈人，就这么着了。其实这嫉妒之心在人难免。扫罗你是做王的，那就是为了你自个儿的利益，他怎么也得懂点这为王之道啊。大卫跟你儿子是把兄弟，跟你女儿是两口子，战场上又这么能打，多美的一件事啊，你可嫉妒他干嘛？可扫罗他不这么想。 大卫战场上捷报这么一传来，他心里又绷不住了。结果呀，被儿子约拿丹和元帅亚尼尔以及手下人吵累，说要无要事相商。大家坐定后啊，扫罗说话：“诸位啊，有件事情啊，事关重大，特把大家请来商议商议，看怎么办好。”大家见他心事重重的心说：“这什么事儿还这么严肃？”我想杀掉大卫，除去我心头之患。哎，大家以为自个儿听错了，什么？您再说一遍。我呀，我要杀掉大卫。这元帅亚尼尔就问：“他凭什么呀？你家你刚嫁给他为妻，现在又要杀他，你这叫什么事儿？现在非利士人不敢来了，不就因为有他在这儿吗？你今天把他杀了，不信明天人家就打过来。再说咱这军队以前打仗3000能跑剩下600，现在不就是因为出了个他，一个个都变勇敢了？你这不是跟自个儿过不去吗？”这时候啊，扫罗那两位啊手下人说话了：“哦，大卫跟我们俩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没觉得他有谋反之意。”扫罗说：“可此人一日不除，夺我王位者就一日存在，我总不能把江山拱手相让吧？要是真是到了那一天，你们大家还能有今日吗？”哎，这下大家不说话。约拿丹说：“父王，咱爷儿俩明儿早上趁脑子清楚的时候再合计合计。”这扫罗最喜欢大儿子约拿丹了，什么事儿无论大小都跟他商量。这扫罗一听也好，那就明天听听你怎么说。约拿丹离开扫罗，赶紧找到大卫：“我明儿早上你先躲一下啊，我父亲他要杀你。”接着他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大卫说了一遍。大卫听：“哟，那怎么办？别慌，你呀先找个僻静地儿躲起来，我再跟我父亲说说啊，等我知道结果然后就告诉你。”好，大卫随即走了。望着大卫的背影啊，约拿丹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扫罗约拿丹在田间散步。扫罗对大儿子说：“拿丹呐，咱家这江山可做得不易，若不是咱爷儿几个脑袋悬在裤腰带上打了这么多胜仗，让百姓得了好处，他们心里能拥我为王吗？我是个粗人，可百姓心里没你休想做王，这点道理我还是明白的。你也知道，现在上主他不帮我了，萨摩尔也跟我过不去，我如履薄冰啊。大卫的威望你也看见了，那越来越高，你说我能把江山拱手相让吗？”约拿丹说：“父王，您说的我都懂，可要分析起来并非如此啊。”“哦，是吗？那你说说看。”您看，这一来呢，是您首先认定了大卫是在跟您争夺王位，如果换了我，您还这么想吗？您一定不这么想。依我看啊，大卫的威望就是再高，他也没有您说的那意思，如果有啊，应该不是这种做法。这二来，他的所作所为到头来最受益的那还是您呢。您看他拼着命杀哥利亚，上主大师拯救您，不是也挺高兴吗？这三来呢，他不管怎么说，大卫也是您旗下一员虎将，咱家中女婿，有了他敌人闻风丧胆，有了他百姓对咱们那只能是拥护备驾呀。退一步说了，您把大卫杀了，人家可没得罪您，流无辜人的血自个儿取罪划不来。百姓对咱们怎么看？敌人怎么想？那一定是长敌人志气，灭咱自家人威风。难道这您就一定稳坐江山吗？对呀，扫罗说：“那那有道理，我今儿指着永生上主起誓，我绝不杀大卫。”长话短说呀，约拿丹亲自带着大卫来见扫罗。扫罗呢拍着大卫的肩膀，一如既往 势力在扫罗面前。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攻城制敌，国安宁；扫罗专权，一律清。幸亏王子心胸正，疏导父王嫉妒心。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了扫罗王心中的疑虑，他是这样害怕大卫抢走他的江山。幸亏他的儿子约拿丹不像父亲，也因为王子的劝告给了大卫不少的安慰。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历史故事给您我一个警惕，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一切不一定全是自己努力挣来的，事实上很大部分是上帝让我们享受的，我们应该感恩，应该谦虚，上帝的恩典更是应该让别人来分享，不要自己独占。如果我们把一切融为己有，甚至还敢动伤天害理的杀机的话，那么恐怕我们注定要伤害自己，甚至失去自己所有的名誉和地位。诗篇第七篇。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被淋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被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I sing praises to your name, O Lord, praises to your name.To your name, O Lord, praises to your name.
扫罗王对大卫嫉妒的发狂，所以命令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全体军官及部队发现耶西的儿子大卫，就立刻杀死他。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因此觉得非常的烦恼。
约拿丹，你来这有什么事情啊？
我一直在找你，我要在别人发现你之前找到你。我们赶快转到那个大石头后面去，别让别人看见我们。大卫，你赶快躲起来，立刻躲起来。
躲起来？躲谁啊？
躲父王，他命令朝廷的每个人一见到你就把你杀了。
杀我？为了什么？
他说免得将来你取代他的王位。我看是上帝不再祝福他，恶魔完全控制了他所有的言语和行为了。
所以你要我
躲起来，赶快躲到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等我找机会和父亲谈谈，为你求情。明天早晨再到这里和我见面，答应我好吗？
好吧，我最好的朋友，我答应。
为什么偏偏是你来替大卫求情？你知不知道他要的王位应该属于你的？
父王，我只要求你想想，大卫做了许多事，维护了你及我们国家的尊严。他冒了多次生命的危险和我们的敌人战斗，他没有做过一件反对你或者反对任何人的事。父王，这些你都很清楚，为什么你还要背上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的罪名啊？
孩子，你的请求说得很婉转，很有道理。当然了，你说得很对。好吧， 我对耶和华发誓，必定不杀大卫。我要向大众宣布收回我昨天发出的命令。
父亲，谢谢您，我这就亲自把他带回来见您。
再一次，大卫又出现在皇宫里了，并且继续领导军队出去和非利士人作战，依旧凯旋而归。没多久，恶魔又来困扰扫罗，大卫就弹竖琴使他舒畅。但是一种不可抗拒想要杀害大卫的意念控制了扫罗的本性，于是扫罗拿起标枪朝着大卫投去，想把他钉在墙上。大卫往旁边一闪，避过了标枪，赶紧回家去了。
米甲，开门啊，是我。
今天晚上怎么样？你奏的乐有没有使父王安舒了？
没有，米甲，他又对我直飙枪了，要不是闪避得快，我早就被钉死在墙上了。
恶魔控制父亲一天比一天厉害了。大卫，我想他不把你杀死是不会罢休的，你留在家太危险了。大卫，大卫，我知道你很疲倦，可是你醒一醒啊。大卫，在我们的前后门有好些人在看守着，要是你今晚不逃走，明天早晨就会被人杀死。你听到没有？
我听到了。
我帮你从窗口垂下去，他们只守着门，不会看见你逃走了。
好的，好的。
米甲把羊毛套在神像的头上，然后把神像放在大卫的床上，用被盖着。早晨，扫罗的士兵们来敲门，命令大卫和他们一同到王那儿去。
哦，非常抱歉，大卫病了，他不能和你们一起去。
嗯，你们没有把他带来啊？
没有，陛下，他病了。
病了？回去把他连床一起抬来，你们听到没有？我就在这里把他宰了。
是，陛下。
当这些人进了大卫的屋子，发现床上并不是大卫，只不过是个神像。扫罗知道了，就召米甲前来。当米甲站在他父亲面前的时候，他害怕极了，心想这下一定没命了。
米甲，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帮助我的敌人，让他逃跑呢？
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说要是不放他走就要杀我。
大卫不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才安全，就到拉玛去见先知萨姆尔，将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
别怕，大卫，住在我这里你会平安无事的。上帝让我膏你，就是要让你有一天成为以色列的王。来，和我一起到附近的拿约去。
亚尼尔，我听说大卫在拿约和撒母耳住在一起，派人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你说你派去捉拿大卫的军官突然说起预言来了。
是的，陛下，当他们走进拉玛的时候，突然忘记了他们的任务，竟然和一些先知们在一起了。
那么再多派一些军官去，现在就去，要他们将大卫直接带到我这里来。第二批派去的军官们也加入了先知了。
是的，陛下。
派第三批去，这一次要派最顽强最粗暴的军官去，大卫是无法逃出我的手掌的。啊，连第三批人也说起预言来了。
是的，陛下。
在拉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陛下，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不再服从别人，他们无法抗拒那种力量。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亲自到拉玛去捉拿大卫。
当扫罗接近拉玛的拿约时，上帝的灵也临到他的身上，他就一面走一面开始受灵感动说话。到了拿约，他就脱下了王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之后他躺在地上一昼一夜不吃也不喝，因此看见的人都感叹说，连扫罗也加入了先知吗？
亚尼尔，告诉我，父王在拉玛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近来也不再发病了，似乎很安静，很泰然。大卫又能回来，实在太好了，就连皇宫里的一切事也都很顺利。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 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 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对神要有盼望。我们生活中必须要有盼望。卡门夫人的座右铭这样的说，我只要学会等待希望，我的力量潜能就能达到高峰。让我们继续活在盼望之中，在这个罪恶好像黑暗的世代中，要活在神的盼望中，经常在圣灵的盼望里面，超越世界难题，胜过自己。人生若没有盼望，只有活在过去的日子里，就会停留在回忆的美梦或者是痛苦之中。而有盼望的人，这样的人生是一个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人生观。第一位宣教师马里逊到中国15年之中才带领一人信主，那就是梁发。他有盼望，忠心的为主做工，后来结果累累。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经常被圣灵充满。而罗马书所说的呢，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盼望的里面有爱，因为神就是爱。神圣的爱不是一般的爱，那种粗浅式的爱。神圣的爱像主耶稣的爱，纯洁神圣的爱。人们并不是渴慕新奇高深的讲道理，或者是教会美好的节目，他们要的是神的爱，圣灵充满的爱。神并没有给每一个人有相同的恩赐。有些人的文笔很好，会写出颂赞的诗歌。某些人呢，有美好的沟壑。有些人蒙召做宣教士，神叫他们传道时所讲的话能够感动刺透人心，呼召听众来归向于主。最重要的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爱，要在世界上的时候尽心尽力尽意地爱这一位神，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一样。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和我们相同才去爱他。我们若是活着先爱基督，他们会让我们做个基督的效法者。很多人可能不去读圣经，但他们会观看我们基督徒怎样做，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也有神的爱。
瓦与克里斯群。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这是给母亲们的灵修。这个母亲的名字叫艾尔瓦，我们在秘鲁的一个山村里送轮椅时认识的她。艾尔瓦怀里抱着儿子克里斯群，来到我们世界之轮的发放中心。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克里斯群究竟是什么样的残疾，他是瘫痪的，不能说话，而且他已经不是一个小男孩了，他看起来大约12岁，也许13岁，但是即使他并不轻，艾尔瓦仍然将他的儿子一直带到轮椅分发中心，上上下下至少转了3趟不同的公共汽车才能及时到达，让他的儿子能够经过调试拿到一辆轮椅。当艾尔瓦等待时，他仍然抱着克里斯群，亲吻他的额头并抚平头发时，他对理疗师说：我与耶稣度过了很多时光，对主的长期信仰使我保持坚强，哈利路亚，每天晚上上床睡觉时，我向上帝祈祷，求他让我有力量继续为我的儿子奋斗。他抱着怀里的克里斯群时，是让人屏息，无比的温柔，亲吻着他的脸庞，深情地凝视他，像是凝视一件无价的艺术品。毫无疑问的，他的儿子是他的宝贝。同时，团队为克里斯群准备了全新的轮椅。不消片刻，理疗师示意将克里斯群放入轮椅中试试。但是艾尔瓦，他慢条斯理的，先把在怀里的克里斯群调整好位置，把克里斯群抽搐的身体精确的在最好的时机中用最正确的力道，用他过去12年来照顾他怀里的珍宝的经验来平衡好。他一手抱着克里斯群，一手拿下一张垫在肩上挡口水的毛巾，吃力地站起来，弯下腰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理轮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画面。最重要的是，这张轮椅并不脏。我们一贯的处理程序是在把轮椅拿出来让人试之前，一定会先清理干净的。但是艾尔瓦要再次确认，因为他要将他的珍宝放到上面。在他的穷困和到处尘土飞扬的国家里，很明显，艾尔瓦是为他的宝贝，他的儿子费尽全力，甚至是一张他的经济永远无法负担得起的天赐的轮椅，也要被清理干净，才能把自己的宝贝放进去。他亲眼看见，并且用尽所有力气，因为他的儿子克里斯群比他所要领受的轮椅贵重的太多了。这是我们所有人对艾尔瓦倍感惊奇之处。无论是在贫困中，还是处在城市贫民窟里，世上的母亲们都如此般的爱自己的孩子，他们费尽所有来照顾他们的宝贝，他们的下一代。当这个世界视为婢女，看作破碎的东西，他们却当作无价之宝。没有花费太多力气，出的价钱太高来换回他们的宝贝，他们不计算成本，也不计算他们付出的爱，而直接毫无保留地倾倒出来。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在母亲及他们宝贝的孩子当中，没有照顾不了的残疾，也没有担子是太重的。艾尔瓦是在一角在地上的天堂的写照，他的爱如同拨云见日，让我们能一瞥神的荣美。如同克里斯群，他也是神的宝贝，他所爱的，他所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的。他的妈妈所唱的歌，给他听的歌， 与神在喜悦克里斯群的天堂诗班所唱的诗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回声，没有什么礼物对神是太奢侈、太昂贵的。我们是他所爱、他辛苦而永无止境的关心的对象。当他凝视我们时，不是为要找出我们的弱点，而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宝贝。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之轮带给其他像克里斯群一样被神视为珍宝的有残疾的孩子走遍全球各地。愿神祝福您。
三千年前，一位寻求神帮助的人，在多次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啊，您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帮助了三千年前的人，也帮助今天的人。如果今天您心里忧愁烦恼，进退两难，一筹莫展，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他的慈爱是丰盛的，是公平的，只要您寻求他，他就会被您找到。但愿您得以安身在神的翅膀的荫下，因着神得以饱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 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